好，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。
感谢主的恩典，让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，也让我们看见神带下祝福的母亲是哪一位？是哈拿，哈拿。好，我们先来把这个故事，我们先来读一下。我们请弟兄们读奇数节，姊妹们读偶数节啊。我们读完，我们就会对整个的故事有一个整体的概念。我们请弟兄先。
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
有一个以法莲人，名叫以利加拿，是苏佛的玄孙，托户的曾孙，以利户的孙子，耶罗罕的儿子。
他有两个妻，以利哈拿，以利拿，以利拿有儿女，哈拿也有儿女。
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祀万军之耶和华，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佛菲尼、菲尼哈，当那耶和华的祭司。
以利加拿有献祭的日子，将祭肉分给他的妻以利拿和以利拿所生的儿女，
给哈拿的却是双份，因为他爱哈拿，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，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，皮尼拿仍是激动他，以致他哭泣不吃饭。他们在示罗吃喝完了，哈拿就站起来，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旁坐在自己的位上。
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，
许愿说：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，眷恋不忘婢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
哈拿在耶和华面前忍不住的祈祷，以利定睛看他的嘴。
原来哈
拿心中默祷，只动嘴唇不出声音，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。哈拿回答说：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我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。
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，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，所以祈求到如今。
以利说：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
哈拿说：愿非你在你面前成婚。于是妇人仍在回去吃饭，面上再无带愁容了。
次日清早，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，就回拉玛。到了家里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，耶和华眷顾哈拿。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示罗去，要向耶和华献年祭，并还所许的愿。
哈拿却没有上去，对他说：等孩子断了奶，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，使他永远住在那里。
他丈夫以利加拿说：就随你的意行吧，可以等儿子断了奶， 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。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，直到断了奶。宰了一只公牛，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。
妇人说：“主啊，我敢在你面前行事，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。
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，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。”于是在
那里敬拜耶和华。
我们再看第二章。好，弟兄请。
哈拿
祷告说：我的心耶和华快乐，我的脚因耶和华高举，我的口向仇敌张开，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心。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，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，因耶和华是大有知识的神，人的行为被他衡量。素来饱足的反作用人求食，饥饿的再不饥饿，不生育的生了七个儿子，多有儿女的反倒衰微。他使人贫穷，也使人富足；使人卑微，也使人高贵。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，使恶人在黑暗中寂然不动。人都不能靠力量得胜。以利加拿往拉玛回家去了，那孩子在祭司以利面前侍奉耶和华。这二祭司待百姓是这样的规矩：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，祭司的仆人就来，手拿三尺的叉子，
将叉子往罐里或瓶里或壶里或锅里一插，插上来的肉祭司都取去，凡上到侍奉的以色列人，他们都是这样看待。
又在未烧纸油以前，祭司的仆人就来对献祭的人说：将肉给祭司，叫他烤吧，他不要煮过的，要生的。如此，这二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，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，或是做。他母亲每年为他做一件小外袍，同着丈夫上来献年祭的时候带来给他。眷顾哈拿，她就怀孕，生了三个儿子，两个女儿。那儿子撒母耳在耶和华面前渐渐长大。
他
他就对他说，你们为何行这样的事呢？我从这百姓听见你们的恶行。得罪耶和华，
有事审判他。人若得罪
耶和
华，
谁能为他祈求
呢？
然而他们还是不听父亲的话，因为耶和华想要杀他们。
孩子撒母耳渐渐长大，耶和华越发喜爱他。
有神人来见以利，对他说：“耶
和华
如此说，
你
祖父在埃及法老家做奴仆的时候，我
不是
向他们显现吗？
在以色列众支派中，我是拣选人做祭司，使他烧香，在会幔上献祭，在我面前穿衣服的，有将以色列人所献的火祭都赐给你们家吗？
我所吩咐献在我居所的祭物，你们
为
何践踏？
尊重你的儿子过于尊重我，将我名以色列所献美好的祭物肥己呢？”好，我们就念到这里。好，我们先有些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真是求你借着这些经文，借着这些神的话，借着哈拿祷告的经历，也让我们能够学习到哈拿所学习的功课。主耶稣，求你开启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也赐福以下的时间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
阿们。
刚才我们读的这两篇经文里面有哪些人物？第一位就是以利加拿。以利加拿是丈夫，哈拿是他的妻子。这个哈拿的意思就是 grace， 也可以说他是荆棘中的百合花。那个皮迪拿是妾，是他的对头。同时有以利是祭司，何弗尼菲尼哈是祭司的儿子。然后萨穆尔 Samuel 这个字就是 his name is El 就是神的意思，所以他的名是神，也就是说，也就是哈拿所说的，这是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。这个以利加拿他是什么人？哪个支派的人？在第一节那里讲到是以法莲三地的人。他是不是以法莲人？他不是以法莲人。那他怎么跑到以法莲三地去了？因为他们要抽签研究，所以他们这个利未人啊，他们没有产业的，所以他们研了究就到了以法莲，所以是在以法莲那边生活啊，给他们一座城，他们在这个旁边。那这个哈拿我们刚刚也读了，不能生育，而且是耶和华叫他不能生育，怎么求就是不给生。那这个皮尼拿刚才念了，是他的对头。什么叫做对头？找你麻烦，给你患难，给你痛苦，给你难看，这叫对头啊！你做什么事，他就来捣蛋啊，让你不高兴， 让你不高兴。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也有很多的皮尼拿在我们的旁边，做我们的对头。那这个以利年纪老迈，所以哈拿在那边祷告的时候，他心中默祷，嘴巴在那动。哈拿以为他喝醉酒了，喝醉酒了啊，其实没有啊，没有喝醉酒。这个何弗尼还有这个菲尼哈这两个以利的儿子，贪食、贪色。国内的话现在叫什么？搞腐败，在搞腐败这两个人啊，在神的家搞腐败啊。那撒母耳呢？就是神求来的，哈拿向神所求来的。所以这个哈拿承受了很大的压力，没有跌倒。所以有外面的压力，这个对头啊一直在羞辱他，你很敬虔啊，可是你就不生，神就不听你祷告。哈拿心里很难过，很难过。而且他们去献祭的时候，他的先生啊，家里每人都分肉，特别给哈拿几块肉，两份的肉啊，而且说有我这个先生啊，你比有十个孩子还好，比有十个儿子还好啊，去安慰他。你越是这样子对哈拿好，你的对头啊越不高兴，越嫉妒，越给你难堪。你给你两份，你还是生不出来。真是要把他气死啊！真的要把哈拿气死啊！所以这个外面的压力会造成我们里面的压力，会让我们产生忧郁症，会崩溃掉。所以这个哈拿，他没有去跟对头去跟他有一些冲突，他完全没有，他寻求神来介入这件事情，你来帮助我把这个事情解决，也求你生，帮我生，让我有一个孩子。所以我们当我们碰到外在的压力变成内在的压力的时候，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释压阀的话，我们会爆炸，会崩溃。所以在波士顿马拉松的时候，那些恐怖分子弄了什么东西啊？压力锅啊，压力锅里面再摆一些铁屑，砰一炸，炸了几十个人受伤又死的啊！所以一定要释放压力啊！每一位我们都会有皮尼拿在我们旁边，可是你要找一个出口，要把它释放出去啊！不要自己承受压力啊！承受压力不但伤己，还害人。这个时间发生在什么时候？我们再从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，我们可以看到四世纪21:25，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，个人任意而行。英文是什么？ Every man did what was right in his own eyes。我眼睛看到的是对的，我就去做。 这句话是什么？这句话就是以我为中心，我认为对就是对，我认为不对就是不对。没有王，没有王啊，所以就讲到他们任意而行。好，我们第一个来看哈拿在那边痛哭的祷告，痛哭的祷告，而且他有一个生命的对头在那边啊，就是皮尼拿一直在羞辱他，然后他就向神许愿啊，许愿而且奉献啊，我这个儿子，我得了儿子，我一定要奉献给你。他这个祷告，他这个祷告，一章十一节，大家有注意到，万军之耶和华。什么叫万军之耶和华？万军之耶和华就是征战之神。我这个神啊，是征战的神，征战属于耶和华。所以对哈拿来讲啊，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征战，不只是他对头的征战，而且是整个黑暗世界的征战，没有王，大家任意而行。所以他这一个祷告，这一个呼求，是所有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。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呼求出来？为什么他会祷告这个话呢？在约书亚记第五章那里，说有一个人啊，手里有一把拔出来的刀，站在约书亚的对面。所以约书亚就问他了，哎，你是谁？你是帮助我们呢，还是帮助我们的敌人？这个人说，不是的，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，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所以后面接着说，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，你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站的是圣地，我在哪里就是圣的，所以你要把你这个污秽的东西要脱掉。我觉得这句话记在哈拿的脑海当中，有人跟他讲这个故事，所以在他最无助的时候，他向这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是征战的神，你来为我征战，能够打赢这场胜仗。所以圣经之后啊，撒母耳也在用万军之耶和华，大卫的诗篇里面也啊，大卫跟这个哥利亚打仗的时候也提出了万军之耶和华啊，你打仗是靠着刀枪铜戟，我打仗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这句话流传下来了啊。所以诗篇里面很多的万军之耶和华啊，就是这样子，因着哈拿的祷告，对后人啊，对他的儿子撒母耳啊，对大卫啊，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啊，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。所以他就把这个事情交给耶和华了。然后说到这个，他要把撒母耳奉献给神做拿细耳人，所以在民数记第六章这里，这个拿细耳人 有三样事情不能做，哪三样事情？三不啊，第一个是什么？不饮酒，第二个不促施，第三个不减法。不饮酒什么意思？连那个葡萄酒啊，浓酒什么这个都不能喝的，而且连葡萄所做的东西，葡萄干也不能吃，葡萄皮也不行，什么都不行，有关葡萄的东西你全部都不能碰。为什么不能碰？这个酒能使人放荡，让我们放纵情欲，这个酒。所以拿细的人不能喝酒的。第二个，不能够摸死尸。死尸代表什么？污秽啊，污秽的东西，叫我们不要沾染污秽。沾染污秽就有了罪，罪的公价就是死。不剪发，不剃头，哎，什么意思啊？这个头发，女人的这个长头发，就是也做一个蒙头，代表顺服的意思，代表顺服的意思，也就是让这些拿细耳人不骄傲，能够顺服神的权柄。所以很稀奇的，在他要做一个要把儿子奉献，做一个拿细耳人。那从民数记里面第六章就讲了这个拿细耳人这个三步的规矩。之后很奇妙的，我们看看下面，你放大一点。民数记第六章，二十二节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：“你告诉亚伦和他儿子说，你们要这样为以色列人祝福说，祝福。”下面三句话很重要，下面三句话很重要。第一个是什么？24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：愿耶和华赐福给你，保护你。所以第一个是赐福给你，要保护你。我们再读25节：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，赐恩给你。他的脸来光照你，要赐恩给你。26节：愿耶和华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向你扬脸，赐你平安。总共有几个祝福在这里面？六个祝福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第一个赐福，第二个要保护你，第三个要光照你，第四个要赐恩给你，第五个向你扬脸，第六个哦，都记住了，等一下要考哦，等一下要考你们哦，把六个记起来哦。好，看下面，下面就看到哈拿不住的祷告，哈拿不住的祷告。所以他在以利就看到他的嘴巴在动啊，他一直在那边祷告。以利亚这个以利以为他喝醉了。那我这边写他是女拿细耳人，为什么哈拿是个女的拿细耳人？关于拿细耳人，在民数记第六章的里面说，男的女的都可以，都可以当拿细耳人，就是要符合刚才那三个条件。哪三个条件？第一个是什么？
不喝酒。
第二个
不促施。
第三个不剃头。 不剃头啊，不剪发，要符合这三个条件。那我为什么说哈拿也是个拿西尔人呢？因为他说了什么话？以利说你喝醉了，他说什么？他清酒浓酒我都没有喝，就是在民数记里面的拿西尔人的条件。所以第一条他通过了，第二条就是不触死尸，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通过啊，说不定也没有。那第三条他就是留长发，所以这就是拿西尔人。然后他的祷告得到应允，他祷告怎么得到应允啊？在一章十七节那里啊，以利看他在那边祷告，他想要一个孩子，以利就对他说：“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，愿以色列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”大家注意啊，以利怎么讲？要他平平安安的回去。刚才我们背的那个六个里面是哪一个？神的祝福是哪一个？最后那一个平安。所以哈拿一下，哇，神真的要赐福给我了，你答应我了。这句话，我觉得以利好像是随随便便说的，可能是打发他，哎，你可以走了，以色列神就你可以平平安安走了，愿神赐福给你啊。以利随便，哈拿没有随便，他认为这是神给他的话，他就抓住这句话。哈拿就说：“愿婢女在你眼前蒙恩。”第十八节，一章十八节。于是，这个哈拿就高高兴兴去吃饭，脸上也没有愁容了。这个蒙恩是刚才我们读了这六个里面是哪一个？第四个，在你眼前蒙恩。所以又有第六个，又有第四个，所以哈拿啊非常高兴啊，我得到神的允许话了啊，我抓住神的话了。所以到一章二十七节，他祈求就得着，他说：“我祈求为要得孩子，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。”我求就得着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七节那里也讲了同样的话，说什么？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三句话啊，大家记住 ASK ask seek knock。你要祈求啊，你第一个要祈求啊，第二个要寻找，第三个要去敲门，去敲门，你就敲神的门，神就要给你开门啊。所以他后来就把这个童子奉献了啊，他就等了撒母耳断奶之后啊，他就回到示罗那里，就把孩子奉献给神了。断奶差不多几岁啊？一个孩子一般来说啊，在那个时候啊，差不多几岁啊？三岁，差不多母奶养到三岁，两三岁的时候，两三岁那个孩子是怎么样啊？像黄金城一样啊，呵呵，最可爱的时候啊，最可爱的时候，最可爱的时候，你要割爱给神， 你舍得吗？你会不会反悔啊？舍不得哦，舍不得。妈妈舍不得儿子，儿子舍不得妈妈，就要分离了。这分离是一辈子分离。我想哈拿也流很多的眼泪，可是这个眼泪是一个喜乐的眼泪，虽然不舍，愿意奉献啊。所以在奉献孩子的上面，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亚伯拉罕舍不得啊，舍不得儿子以撒，神要他当燔祭就去了。哈拿也是一样，哈拿是我许的愿，我就归给上帝，终身归于耶和华。可是还有我们的神把他的儿子也赐给我们了，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这是一个最大的舍弃。这边讲到得胜的祷告，第三个是得胜的祷告。所以撒母耳记上第二篇这个哈拿的祷告是一个得胜的祷告，这个祷告又称作哈拿颂，哈拿颂。这个哈拿颂，因为时间关系啊，我就不念了，也可以说是一个尊主颂啊。这一个诗篇影响到谁啊？影响到玛利亚。玛利亚也有一个玛利亚颂，有一个尊主颂，它这个拉丁文叫 Magnifica， 我心尊主为大，就是尊主为大的这个尊主啊，所以叫做尊主颂。好，我们看下一个，这个玛利亚，他的这个诗啊，在路加福音第一章46节，和这个哈拿的诗有很多相同的地方，很多相同的地方。所以对玛利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看下面，这边讲到可拉后裔啊，可拉后裔。哦，再补充一下啊，在2章9节，在这个哈拿颂里面啊，他讲了 一句话啊，他说他必保护圣民的脚步啊，他保护圣民的脚步，在他那个诗歌里面。所以保护是那个六样里面的第几样？第二样啊。第一个是赐福，第二个保护啊。所以他同样的在第十节里面，他说与耶和华争竞的必被打碎，耶和华必从天上以雷攻击他。他讲预言呢，跟耶和华争竞的，我要天上打雷来攻击你。发生了没有？发生了。在撒母耳记上7章10节那里，当这个非利士人和以色列人要征战的时候，这个撒母耳啊正在那边献祭，突然非利士人来攻打他们了。这个时候发生了什么事情？ 天上打雷了，天上打雷了，把这些非利士人打死了，赶走了，啊，所以这个他的话里面又有预言，啊，又有赞美，同时他还讲了一句话，在二章十节里面，啊，审判地极的人将力量赐予所立的王，高举受高者的脚，高举受高者的脚。这句话和万军之耶和华这句话从来没人讲过的，又是哈拿第一个人讲。他认识到这个神就是神的受高者，将来要来审判，要来做拯救的工作。所以这个哈拿颂啊，是非常不得了的一个诗篇啊，一个颂赞的诗歌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去啊，下一个，不是，下一个是来，对，可拉后裔，可拉后裔的诗歌，诗篇四十六篇，啊，非常美的一篇诗篇。我为什么要讲哈拿的，要讲这可拉的后裔呢？看这个第一节啊。再往下面一点，他说，他那个 title 那里啊，这边倒没有。他说，可拉后裔的诗歌，交与灵长，调用什么？女音，用女高音的身上来，用女高音来唱这首诗歌啊，调用女音。他这里面就写到，讲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。第七节那里啊，他又讲到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第七节啊，讲到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第九节又讲到他责攻啊，他责攻。第九节那里，第九节那边啊，他把这个敌人的弓箭都折断了啊。然后第十一节又讲到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这是讲到可拉写这个诗歌的时候，也受到了哈拿的影响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一篇，亚萨啊，亚萨的诗歌啊，诗篇第七十五篇。亚萨的诗歌交与灵长，他调子是用什么？休要毁坏，休要毁坏。什么叫休要毁坏？我不动手啊，我不动手，求神怜悯他们，你来做这件事情啊，这叫休要毁坏。所以在第四节也讲，对凶恶人说不要举脚。第七节啊，第七节他使这人降卑，使那人升高。第十节，恶人一切的脚我要砍断，唯有义人的脚必被高举啊。这都是在哈拿诗歌里面。好，那我们再看下面，这里有一个家谱啊，利未生歌侠，歌侠生暗兰，暗兰生了亚伦、摩西啊，这一支下去就变成以利和非尼、非尼哈。那我看下面讲到利未啊，同样的利未歌侠，这边是谁啊？亚米拿达之后可拉是什么？可拉是什么人呢？可拉要跟摩西要夺权的，结果神做了一件新事情。什么新事情？地裂开来，可拉全家都掉了这个地底下去，然后呢地又合起来了。神怜悯可拉， 照圣经说他全家都掉到地里面去了，结果呢还给他们留了余种，没有给他们灭，全的族灭掉，没有灭掉啊。结果就他的后代就有以利加拿，这个以利加拿就是哈拿的先生啊，生了撒母耳之后又有约珥西麦啊，西麦，然后那边有一个亚萨啊，亚萨他可能是堂兄弟之类的啊。所以我为什么要提到西麦亚萨呢啊，因为这些在诗篇里面你可以常常可以看到亚萨的诗歌，西麦的诗歌，从他们的诗歌里面又可以看见哈拿的影子在那里，他们受了哈拿很大的影响啊。所以这个西曼可以说是哈拿的曾孙了 啊曾孙都受到影响了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诗篇113篇，犹太人啊，逾越节时候他们在吃饭的时候啊，要唱歌，他们唱什么歌？就唱这诗篇113篇第七节啊，他从灰尘里抬举贫寒人，从粪堆中提拔穷乏人，使他们与王子同坐，就是与本国的王子同坐。他使不能生育的妇人安居家中，为多子的乐母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这个话就是从哈拿颂里面出来的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，要为孩子祷告，为孩子祷告。哈拿每年啊要做一件小外袍啊，一件小外袍给这个撒母耳穿，从3岁就开始了，每年做一件小外袍，一个小外袍，一个小叮咛，看见母亲的爱，母亲的爱，他每年精心制作。这个外袍是蓝色的啊，是蓝色的，这个边上啊，他穿这个袍子边上啊，这个裙摆这里一个铃铛一个石榴啊，一个铃铛一个石榴，这个铃铛啊还是金铃铛，所以走起路来啊会有声音的，叮当叮当叮当，这样子会有声音的。那这个金铃铛，这个金啊就代表一个信心的记号，金也就是神性，所以这个金铃铛也可以说是我们对神信心的一个回应，会发出声音来，因为在神面前你有动作，所以这个金铃铛也同时提醒祭司要谨守律法，执行职务。所以祭司到至圣所里面的时候啊，他们后面还有一条绳子，弄条绳子干什么？万一铃铛没声音了，触怒了神了，大家害怕了，谁敢进去啊？没人可以进去，不能进去怎么办？拖出来啊！所以这个铃铛，一方面让我们知道它在里面有活动啊，另外一方面也是一个回应，对神的一个回应。那石榴是什么？为什么要一个石榴在那边？石榴大家吃过没有？中东人最喜欢吃石榴啊！你去中东超市，你去看很多石榴，那个大大的、红红的，里面啊。一大堆纸，为什么那么多纸？ 跟这个这纸那么多，跟这个跟这个这个袍子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个石榴就代表丰盛的生命，神丰盛的生命啊。所以这个妈妈每年做一件小外袍给这个儿子，叮咛他，你要好好做，你要好好做，让你有一个丰盛的生命。你在神的面前，你要敬虔，不要像另外两个大哥一样，啊，搞腐败，你千万不要做这些事情。他听进去了，听进去了，每年去跟他讲，不准搞腐败，要有丰盛的生命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看见这个母亲的爱。那我们再看下面，有子吟，有子吟。好，我们来唱两遍啊。这个有子吟是作者是谁？大家知不知道？啊，孟郊啊，唐诗里面这个孟郊啊。好，我们来唱两遍啊。是。
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，谁言春草新，
好像很多人不会唱，是吧？好，我们再来唱一遍。
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，谁
讲到这个游子身上有一件衣服，哈拿给他的儿子一件小外袍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五倍的祝福。为什么五倍的祝福？他奉献了一个儿子，神给他几个？三个儿子，两个女儿，啊，神会给你的。这个是很大的投资报酬率，啊，你摆一个他赔五个，所以对儿女的教养非常非常的重要，是最值得的投资。我跟你们父母讲，是最值得投资。你投资在其他产业上面都是短暂的，都是短暂的，只有在你的儿女身上是永恒的，是最值得的。这边说是五倍，实际上是千百倍都不值啊！所以各位做父母的，有这些孩子的，好好注意你们的职责。好，我们再看下面。所以做一个祷告的母亲，可以带下那么大的祝福，影响千秋万世，到今天还影响我们。第一个是什么？痛哭的祷告。第二个，不住的祷告。第三个，得胜的祷告。第四个，要为孩子的祷告，非常的重要。所以主耶稣有没有痛哭祷告？有啊，可惜玛利园啊， 流泪祷告，他也在父的面前为我们不住的祷告，他也要为生一个男孩子祷告。为什么主耶稣为要为一个生男孩子祷告啊？在启示录十二章讲到这个妇人生了一个男孩，这个男孩就是得胜者。所以主耶稣也希望我们的世界要产生得胜者出来。他也是在父神面前也不断地为我们的生命成长祷告，要我们能够断奶。断奶是什么意思？不要喝牛奶了，要怎么样？要吃干粮啦。你们要长大，要长大，不要一直在喝奶，要断奶，要渐渐长大。所以刚才讲到这个袍子，游子营里面慈母手中线，哈拿做了一件小外袍给撒母耳。我们神有没有给我们东西啊？他有没有给我们袍子啊？给了没有？给了。什么时候给的？啊，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？神做了什么东西啊？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，给他们皮子做衣服，不是这个皮子丢在就你拿去穿，不是这样子的。量身定做，亚娃这个亚当一件，夏娃一件，很合身的衣服给他们穿，叫他们记住什么事情啊？我给你穿皮衣是什么意思？你要为你的罪，你要记得你的罪，你的罪已经被赦免了，羊羔已经献祭了，皮衣给你穿戴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每人都有一件袍子，我们每人都有一件，我们信主都有，每人都有一件袍子，这个袍子就是披戴基督。你受浸之后啊，在加拉太书那里讲到，我们受浸之后啊，就是披戴基督。我们知道美国林肯总统对美国影响很大，这个林肯总统是一个常败将军，怎么选怎么败，怎么选怎么败，败了八次。可是后来他得胜，他选到总统啊。他怎么说啊？他说对我影响最大的是谁？是我妈妈，是我妈妈。他每一次教会回来，就来跟我讲圣经的故事。所以丘吉尔，英国首相丘吉尔说，主宰国家命运的不是浮在台面上的政治人物，而是摇篮旁边的那一双手。你要你的儿子成才，责任就在你母亲的身上，你愿不愿意用你的手来扶持你的孩子，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不是学业啊，不只是学业啊，学业也只是我们谋生的一个工具啊，最重要的是他的品格，要把你的孩子的品格要训练好，才能够为神家所 做事情。有一个姐妹写信给格里汉牧师，她说啊，格里汉博士，我为我的先生祷告十年了，还没有信主，还常常的逼迫我，给我很多苦楚，怎么办？格里汉牧师怎么回答他？他说：“继续吧，你祷告很久，继续祷告。”结果隔了一年，这个姐妹写信给格里汉牧师说：“哈利路亚，感谢神，我的先生信主了，我的先生信主了。”所以就看见这一个祷告的重要。所以让我们今天在母亲节啊，我们一方面我们感谢我们有这样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母亲，也同时也让我们一同勉励，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要有痛哭的祷告，一定要经过难处的，一定要经过难处，这是生命的历练，生命的成长，一定要痛哭的。所以你有难处不要害怕，祷告。第二个，还要不住的祷告。第三个，得胜的祷告。你听从神的话，你照着神的意思去祷告，你就已经得胜了。第四个，为孩子祷告。好，我们低头祷告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，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，我们都有一个小外袍，也都能够穿上这个小外袍，就是让我们能够披戴基督，也让我们在难处的时候，与我们生命对头的时候，让我们能够痛哭的祷告来到你的面前，让我们知道你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是耶稣基督，你有能力带我们走过这个难处，你有能力让我们得胜，也求你让我们家里有孩子的，也让我们愿意付上代价为我们的孩子祷告，愿意给他们一件小外袍。谢谢主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谢谢余弟兄的分享。下面是欢迎报告。